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7:32-44。马太福音27:32-44，我来读。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加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属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进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重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阿们。被捕之后，主在大祭司亚纳和盖亚法，并在巡抚比拉多和分封的王希律面前，又再次在巡抚比拉多面前有了受羞辱和侮辱的时间。因比拉多巡抚下达受十字架刑罚之后，被巡抚的兵丁戏弄的主，为了定十字架前往哥哥他。十字架是法定最高的刑罚，在埃及流行的处刑罚是传播到了希腊和罗马帝国，将罪人放入铁锅中煮死的，烹刑和烧死的火刑虽然也很痛苦，但十字架的刑罚是让人忍受的能力在允许的限度内尽可能慢慢死亡而设计的狠毒的刑罚。据说被处以十字架刑罚的囚犯们在被钉上十字架的状态下，大约晕倒100次之后晕起来醒起来，在即使想死也不能想的死的状态下死亡。被审问了一夜，凌晨被鞭子抽打，遭受各种苦难的主脸被荆棘冠划伤，有血迹和污渍，伤痕累累的身体精疲力尽，到了无法承受十字架刑罚的地步。于是士兵们在路边指定了一个人。第23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西门在是流散的犹太人，住在古利奈地区，为了过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结果被士兵发现，然后被兵丁强行扛起耶稣的十字架爬上了哥哥他。据说出乎意料的代替主的十字架度过倒霉的一天的古利奈人西门，后来改信了基督教，成为了早期教会圣徒们所熟知的人物。终于到了哥哥他，位于城门外的哥哥他山丘，因长得像骷髅而被称为属楼地。到达哥哥他的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主喝。第34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兵丁们为了减轻被鞭打全身撕裂的囚犯的痛苦，经常给囚犯们喝好像可以减轻痛苦的有麻醉效果的苦胆汁调和的酒，让全身被撕裂而痛苦的主也喝了士兵们调和的苦胆的酒。但是主尝到了士兵们递过来的 东西之后，察觉到了递过来的目的，就不愿意喝，不想用麻醉剂减轻痛苦，而是亲自承担拯救全人类所经历的苦难。士兵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之后，把主的衣服念旧分了。第35节，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念旧分他的衣服。因为他在这片土地上过着无所有的生活，也许这外衣是他最后的遗物，连他这样的一件衣服也成为士兵们戏弄的东西，全部交给了他们。据约翰福音记载，主的衣服由四名士兵分成四等份拿走，后来连内衣也由他们念旧拿走了。这种情况应验了诗篇第22篇第18节的预言，即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记录着完成抽签并分取主衣服的士兵们守护着十字架上的主，这是为了确认十字架上耶稣的死亡，也是为了防止十字架上的耶稣被他的门徒或跟随他的人偷走，让死去的耶稣起死回生。第37节，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主被钉上的十字架上贴上了用希伯来语、罗马语和希腊语写着的罪状，罪名用三种语言记录的罪名是为了进一步嘲弄耶稣。在主的十字架左右两侧，强盗们钉在两边。比拉多为了将自己荒唐的判决正当化，像耶稣成了两个强盗的头目一样，处置了处决场。由于强盗们一起被钉十字架，主处以了与极以极端的极端暴力者和掠夺者一样的待遇。第39节和40节这样传达着人们对被当作强盗的魁首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的反应。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嘲弄某人的时候，通常与平时不同的表情或动作，非语言的表达感情，皱着脸翘嘴，对对方的话分心，或者不回答问题等等。在我们国家也会用嘲弄的表达方式，也可以是摇头咂舌。在古代近东地区，包括轻蔑和嘲弄的意思，代表性的动作是摇头。看着被处决十字架的主，路过的人摇着头侮辱了主。翻译成侮辱的单词基本形是 blasphemo， 是妨碍伤害的动词，和说话的意思的动词相连接的形式，意味着对别人说伤害的话。在新约圣经中 blasphemio 被翻译成诽谤、辱骂、诽谤、亵渎等。从单词的意义上可以看出，人们用各种辱骂、诽谤、戏弄对十字架上的主传播了侮辱性的话。他们反复这样说，是因为正如罪牌上写的一样，主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们确信主是亵渎神的人。第40节，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主本有神的形象，但不知道主的神圣的多数群众嘲笑主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嘲笑，如果是神的儿子，当然可以拯救自己。他们无知的不知道主是神的儿子，但当时无知的不仅是群众，还有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也都是一样的。 41-42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神的儿子基督，在自己眼前遭受十字架的苦难，但犹太宗教领袖们却无知，他们无法摆脱嘲弄的漩涡，仿佛全世界都决定齐心协力嘲弄耶稣，从疾病和死亡中拯救他们，自己却成了挂在十字架上的身份。犹太宗教领袖们不知道主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目的是通过十字架进行拯救的事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属灵的无知，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阴谋，在主被钉在十字架之后，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乘胜追击，尽情地调戏主，并发出戏言说，如果现在马上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相信。43节，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主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岂能让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呢？神岂不会救自己的儿子吗？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嘲弄耶稣。另外，这意味着神为了自己也会让儿子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会救他。于是他们说，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神能否救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从神现在不给予任何拯救来看，耶稣怎么能成为神的儿子呢？悖逆的这样嘲讽耶稣，甚至和主在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辱骂了主。44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和主一起挂在主左右两侧的强盗们也荒唐的辱骂和嘲弄主。但是一位强盗听到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之后，才明白耶稣是谁。路加福音做见证说，当祈求将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主宣布了救赎。不仅士兵和群众、犹太宗教领袖，连与主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持续嘲弄主，让主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但主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虽然如果向神呼求，现在可以得到哪怕12军团更多的天使的保护，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虽然可以动用天使天君，但是主为了实现圣父神的意，并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犹太宗教领袖们嘲弄的时候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并不是主第一次听到的话。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已经听到过。马太福音4章3节，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6节，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只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说了2次。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一个词使用的是 A， 希腊语 A 是引导假设法的条件用语，若是怎么怎么样的意思，一般是假设法不是事实，或者无法明确是否事实的时候特别使用的语法。然而魔鬼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来拯救世界的事实。尽管如此，魔鬼的目的是试图 借着轻易的方法解决现在主饥饿的问题，想给主在走十字架苦难的道路上带上脚镣。接着又说要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来行个神迹，又或说如果敬拜自己就可以把世上的权柄和势力都给予他。主借着话语击退魔鬼的试探，魔鬼就退到了旷野。魔鬼在主事工生涯期间常常试探主，试探妨碍主要走的道路。耶稣的事工当中，四福音书都有记录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一个孩子的两个大麦饼和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喂饱了除去女人和孩子之外5000名，还剩下12篮子。人们看到主所行的神迹，心想耶稣真是来到世上的先知。于是人们勉强耶稣做他们的王。耶稣面对那些想要自己成为他们王的人们，什么也没有说，就上到山上去了。对魔鬼说要他用石头做成食物的试探，主在事工生涯当中通过群众一直在持续。不仅群众，五饼二鱼的事件之后，通过听到主预言将要受难的门徒彼得也诱惑耶稣拒绝十字架的道路。约翰福音19章10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大祭司该亚法把耶稣交给巡抚比拉多，并且勉强他给耶稣处以死刑。然而比拉多说没有找到耶稣有什么可以处以死刑的罪，想要释放耶稣，却因为犹太宗教领袖们和群众们的言论说释放耶稣便是叛逆。人们的呼喊声的气势使他感到压抑，碍于人气，比拉多问耶稣说你从哪里来，问道你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对于自己的提问，主沉默。比拉多反问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吗？也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时在近东可能没有比巡抚比拉多的权柄更强大的了。比拉多透露了他掌握着耶稣的生死，如果主愿意，本可以说服富有同情心的比拉多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主并没有屈服于魔鬼通过比拉多的试探。主来到世上是要实现神的公义，神的义是以信心接受为了拯救我们担当十字架的救赎事工，并凭着信心达到被神称为义。因此主并没有试图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的现场上救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是将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途径。据说成为魔鬼诱惑主的工具的比拉多后来被罗马皇帝流放到现在的法国，并在那里自杀。比拉多评价皇帝赋予他的权力，成了杀死神的儿子和世界的救主的主力，被世世代代来来往往的基督徒们所咒诅。比拉多不知道他现在的权柄有主管他人的生死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永远保护自己的生命。表面上他有权力的势力，但实际上他只是撒旦的一个工具。正如试探主的魔鬼对主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嘲弄主彰显神迹救自己的宗教犹太宗教领袖们，实际上也只不过撒旦的傀儡。 主没有回应群众的要求，正如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时，主说不要试探神，击退了魔鬼的试探一样，他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让主从圣殿顶上跳下来行神迹的魔鬼，从主事工生涯开始到完成救赎工作，都在拼命用力阻挠耶稣的做法。试探主、诱惑主的撒旦，很早以前就诱惑过亚当和夏娃，他不断地试探神的子民，诱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不断地诱惑我们。亚当和夏娃没有分辨撒旦的诱惑，陷入诱惑当中。神的人大卫也因通过八十八追求肉体的快乐而落入撒旦的试探当中，但耶稣基督克服了诱惑，没有从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的唯一途径的十字架上下来。魔鬼不但试探要败坏主弥赛亚的事工，但主用神的话语击退了诱惑。如今我们生活在已经经历了神的国和尚未完全完成的上位之间，即使在今天我们生活在主出领和再临之间，魔鬼的试探仍在继续袭击着我们。我们每天的任务是抵挡魔鬼，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正在可吞吃的人，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会成为骚扰亲人的工具，有时还可能成为诋毁他人的工具。请记住，魔鬼不会带着脚或罪犯的嘴脸出现，魔鬼有时非常仁慈地来到我们身边，时而天真，时而盛大，时而狡猾，动摇着我们心中的想法。魔鬼不断借着神的话语接近我们，使我们混淆神的话语，并试图毁谤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辨别力。我们身边是否有正如犹太宗教领袖那样的虚伪？是否有按照字面盲目的狂热分子？是否因为恐惧和缺乏而痴迷于宗教习惯，只是看到他人眼里的刺进行批评，却看不到自己眼里的柱子呢？需要分辨是否不爱基督，只是像磐石一样固执的宗教人呢？十字架是爱与怜悯、恩典与喜乐、宽容与和平的象征，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辨别是否在听虚假的声音，是否失去了爱和怜悯、恩典和喜乐、宽容和和平，需要辨别是否在固守规则和外在的行为，需要分辨我的热心是否看着完成了律法的基督，却想要通过形式上遵守律法而不了解律法的本质，试图自己成为一来获得拯救，是否像宗教领袖一样有盲目的热心。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使徒保罗通过罗马书见证了因信得救的因信称义，然后也劝告要过好基督徒的生活。保罗劝勉的核心是通过十字架得救的基督徒的态度不同于一般的世俗价值、世俗的伦理。世人以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为社会样式的标准，但是基督徒必须遵循的基督教伦理不同，是从他们与神的关系开始，而不是从世人所遵循的社会模式为出发点。保罗告诫我们说，智慧是不要根据世上的风向来判断，正确的基准并不是大多数的声音， 也不是拥有很多的东西，也不是根据学识的差异来判断优越。使徒保罗呼吁说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并强调当世界诱惑我们模仿世界作为社会的一员的时候，并将其作为我们生活榜样的时候，我们必须勇敢地拒绝这种诱惑。使徒雅各也警告说，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基督教信仰的两个轮子是信仰和行为，没有信心就不能取悦神。此外，如果没有行为的信仰是死的。重要的是，信仰和行为的两个轮子是平衡的，而不是偏向任何一方。基督教不是一个以认识结束的抽象宗教，而是敬拜者们的聚会，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育寻求全人的改变，是用生命来敬拜的敬拜者的聚会。嘲笑说，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就信你的，犹太宗教领袖们的呼喊是空洞的，他们呼喊的声音是空洞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不是基于神的话语的，没有正确分辨神的良善和神美好的旨意，是由于他们在不了解律法的本质的情况下陷入了律法的约束和束缚，陷入了魔鬼的诱惑，成了傀儡。在神创造的原子与神同行，却落入蛇的圈套。第一代的人们在出埃及之后，他们虽然每天经历神细心通过云柱和火柱的引导，却没能进入迦南地。出埃及的第一代人们在十字架的现场亲眼看到了神成就的意，却没有相信。律法守护者却成了睁眼的盲人。我们是否过着睁眼盲人一般的生活，或拥有比黄金更宝贵的信仰，这取决于每一个人自己。诱惑和试探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现场，但是不要害怕，不要去绝望，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通过十字架得胜了。所以说，我们只要跟随主耶稣，就可以充分得胜有余了。我们希望这一周大家都能有得胜的一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创造的花园里，第一个人亚当被扭曲了神话语的蛇引诱而堕落。以色列人为奴400年之后，在前往迦南的路上，40年来天天目睹神借着云柱和火柱的引导，天天吃玛拿，却过着不信神话语的生活，没能进入迦南地。犹太宗教领袖冒着生命的危险彻底遵守律法，仰望被钉十字架的主，却不承认神拯救人类的义。他们的眼睛虽然睁着，但实际上他们是盲人。我们生活在已经经历过神的国度和未完成的国度之间，魔鬼就像一头吼叫的狮子，在我们身边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既然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我们也要大胆地向前，让我们的脚步每天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求神带领我们过以十字架为荣的生活，求神让我们都拥有更稳固的信心，享受恩典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